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20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访华，重点谈及到北韩问题。南韩指中国的限韩令违背了世贸原则。台湾官员呼吁美中而催利被害，避免被操纵。此外，香港高等教育界选委吕炳权表示，香港的特首选举最后一场辩论未有影响到他的投票意向。他认为论坛对民主派以及建制派选委的投票意向都影响不大。他解释说，
只不过即今日来是我觉得大家尽回自己的义务啦、责任去即客观地去看几位候选人啦。他们的表现其实即没有说很本质上的改变，影响到大家的投票的即意向。
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美国和中国对北韩问题有紧迫感。北韩星期日测试了一种高推力火箭，并称之为他们火箭工业的新生。有关北韩以及他的日益威胁的行为主导了蒂勒森首次亚洲之行的谈论话题。他的行程包括日本、南韩以及最后一站中国。川普政府正是寻找处理北韩问题的一个新的前进方向，而明确找到一种与中国在区域内这个焦点问题上的合作至关重要。特立森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
We've committed ourselves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prevent any type of conflict from breaking out。
蒂勒森说，他们已经承诺尽一切的努力防止任何类型的冲突爆发，他们看到目前可以采取的一些措施。蒂勒森和王毅都没有详细说明正是考虑一些什么的措施，目前也都不清楚华盛顿和北京是否在北韩问题上面开诚布公。在蒂勒森访问北京之前，川普总统批评中国做得不够。川普在推特上面说，北韩的所作所为太差了，北韩多年来一直在这里玩弄美国，中国并没有什么这样去到帮助。但是王毅对蒂勒森说，实施制裁和尝试重启谈判是所有各方的责任。蒂勒森较早时在东京宣称，过去20年来为了结束北韩的核野心进行的外交和其他的努力失败了。他在首尔表示，所有的选项都摆到台面上，包括军事行动。蒂勒森在与南韩外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面表示，如果北韩采取威胁南韩或者他们自己部队的行动，就将会得到相对的回应。如果北韩将武器计划的威胁提高到他们认为需要采取行动的地步，那么这个选项就是在台面上。不过专家认为，需要的不是一个更严厉的方法，而是不设前提条件下的直接对话。南韩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中国因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对南韩企业实施的反制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周亨焕星期一在南韩国会说，南韩在上个星期向世贸组织服务贸易理事会提出，中国的限韩令可能有违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就是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周亨焕说，中国政府不会承认发布了限韩令，南韩将会在继续收集证据的同时，妥当应对南韩企业遭受的不合理的待遇。中国最近针对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实施的限韩令已经延伸到越来越广泛的行业，除了中国政府官员口头指示旅行社停办南韩旅游之外，南韩的乐天集团正是向萨德部署提供用地之后，在中国的业务严重受阻，抵制范围又扩大到三星、现代等南韩企业的趋势。而中国一直否认因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制裁南韩。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曾经表示并没有听过有限韩令。在美中两国领导人计划将会举行会面之际，台湾政府担心北京会进一步在一中问题上向美国施压，左右美中台关系，而台湾会在中美两国大国的博弈之中被当成一颗棋子。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彭胜祝星期一表示，台湾应该在美中两个大国的博弈之中趋利避害，减少中共左右美中台关系的空间。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彭胜祝说，川普政府重要亚太事务决策官员尚未全数到位，台湾应该在与美中互动之中寻求最大趋利避害的可能性，减少中共引导以及操纵美中台关系的空间。关于美中两国是否会达成第四项联合公报，彭胜祝表示目前看来不太有可能。彭胜祝又说，到目前为止他们掌握到的各种消息和资讯对于第四公报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是不太有可能，但是他们并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在台湾官方发表上述言论之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日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蒂勒森对习近平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期待与习近平很快会面。两位美国高官将会在公开听证会上面作证，谈论川普总统所言的奥巴马曾经在去年大选投票前几个星期窃听他的竞选总部是否真实。如果确实有窃听行为，那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国家安全局局长海军上将罗杰斯大概会知道。他们星期一会参加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回答议员的问题。最近两个星期以来，虽然众议院议长瑞安和国会两院情报委员会的两党顶级议员都说没有证据支持川普3月4号推文之中的窃听之说，但川普坚持他的指控不肯后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特首选举前三名候选人最后同台交锋。距离香港特首选举只剩一个礼拜，三名候选人曾俊华、林郑月娥及胡国兴星期日晚出席选委筹办的特首选举论坛，作选前最后一次同台交锋。论坛不设有自由辩论，三个人分别回答了21名选委的提问，其中只有两题是由建制派选委提出，形成曾俊华、胡国兴夹攻林郑月娥的局面。他们就民望、中联办干预香港政改等议题针锋相对，但是他们都未有明确回应平反六四。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公布的即时民意调查显示，这次论坛对三名候选人的民意支持度影响不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选举将会在3月26号举行，由1194名选委投票选出新一届特首。多名建制和民主派选委星期日3月19号选前一个星期联合举办2017行政长官选举论坛，三名候选人曾俊华、林郑月娥和胡国兴仍要出席。论坛不设自由辩论，由主持人即场抽出选委的问题，三名候选人分别回答。论坛开始之前，身为选委的四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罗冠聪、陈志全和朱海迪在会场里面拉起我要真普选等抗议横额，论坛一度被延迟开始，原定两个钟头的论坛延长至到两个半钟头才结束。被抽中发问的21名选委，有19名是民主派，只有两名是建制派选委，形成曾俊华、胡国兴夹攻林郑月娥的局面。有选委提问林郑月娥2014年10月雨伞运动期间，他作为政府代表和学联五名代表对话，当时他亦都是政改三人组之首， 在对话之后作出四点承诺，包括成立多方平台，俾不同立场人士发表意见。发问的选委追问，这个多方平台今日去了哪里？是不是林郑月娥一个人决定不成立？林郑月娥回应表示，当日同学联五指对话之后，希望透过民情报告和将政改推进的平台，能够尽早解决占中的问题。但是林郑月娥没有明确回应为什么多方平台最后没有成立。
因为大家都知道占领了中环或者其实金钟区一带，都为香港的经济和市民日常的生活是发生了产生了一些问题。但恐怕之后发生的事大家比我清楚，在回金钟的占中的地方是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大家比我清楚了。
胡国兴回应表示，当时林郑月娥领导港府的政改三人组工作不成功，引致占中。现在林郑月娥的政纲亦都只是提及在中国人大831框架之下营造氛围才可以推行政改。胡国兴质疑林郑月娥没有能力推动政改，
因为831是个个都不同意的，他怎会等得到啊？如果他等到他再搞占中，可能是全个香港是被人占据，是占全香港啊。
曾俊华回应表示，很多政客都是讲了当做了。他说林郑月娥很多不同例子都是烂尾收场。
以前讲很多关于丁屋，现在提都没有提到。他讲过关于星光大道，受了一些压力，有些人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官商勾结的事情，那他就立刻跪低，整个不同的计划都缩水很多。故宫博物馆好事变了坏事，因为也是黑箱作业。所以我相信现在的市民经过过去那几年之后呢，都知道什么是语言艺术，我们不会被人骗到的了。
高等教育界选委吴国恩提问林郑月娥表示，他说过如果跟主流意见不同，令他无法施政，他会辞职。吴国恩表示，待香港人问林郑月娥主流意见是不是掌握在他同意的人手上。林郑月娥回应表示，任何要担任特首的人都要紧贴社会脉搏，坚持聆听社会的意见，而特首亦有重要的宪制功能。林郑月娥强调，如果她当选下届特首，会聆听市民的意见，并且转化为实际可行的工作，帮助香港社会向前发展。曾俊华回应表示，其实主流意见很清楚，好多民调亦都清楚显示，林郑月娥的支持度比她的不支持度是相差好远。曾俊华质疑，如果林郑月娥以民望副政席赢得特首选举，将会是前所未见，而且林郑月娥得不到市民、公务员和广泛政治光谱的支持，成为三低特首的话，香港将会难以管治。
我哋只可能會預見到一個係低民望、一個係低能量同埋一個低認受性嘅特首，一個三低嘅特首帶領一個三低嘅政府，我哋跟住嚟嗰五年係會好難受嘅。
退休法官胡国兴的回应就讽刺林郑月娥最近经常在选举论坛上失言，又将她比喻为不诚实证人，市民难以信任她。
林太说她会小心聆听，我不如这样说吧，她小心说话好一点。如果说完又收回的，一陣間又會話我頭先講嗰啲唔係好對路嘅，唔啱嘅咁。咁如果我喺法庭度審案啊，呢啲咁嘅證人前言不對後語， 你说我怎样对他啊？
法律界选委张达明提问三名候选人，表示是不是知道现届政府有主要官员在立法会属于香港事务的议题上，要求中联办官员帮助政府向建制派议员拉票。张达明特别追问林郑月娥和曾俊华，他们在任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期间，有没有要求中联办职员帮助拉票，他们同不同意这种做法是违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如果他们担任特首会不会停止这种做法。曾俊华回应表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定明三个中国驻港机构的职责，他相信三个机构知道他们的职责，而香港政府负责管治香港。曾俊华强调，他从来没有要求中联办帮他拉票。
如果你是看过我上一届 上一次的预算案那，我都得到民主党的支持的，那你可以肯定我没有叫中联办帮我去拉他们的票。
林郑月娥回应表示，香港本地事务由特区政府处理，她曾经担任港府不同职位的官员，特别是近十年担任政治问责官员，全部都是由她和团队去游说议员支持一些争议的法案。林郑月娥表示不同意要求中联办官员帮手拉票，强调自己的事应该自己做。胡国兴回应表示，目前没有法律阻止中联办干预香港事务，他质疑两名前任司长都没有提过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立法。
我就是唯一提二十二条立法的人，二十二条立了法是保障两制的，一国之下有两制，两制保障香港关于自己的事务自己管理，不受中央和内地驻港的官员所干预的。这个是一定要立法的。有些人说、哎、立了法有什么用、啊、立了法当然是有用，有一个 很大的阻吓性。如果真的有人犯了法的，真的干预香港的事务的，不理他是立法会议员叫又好，政府叫他做又好，是不啱的，是犯法的，犯法就要拉就要罚。
教育界选委冯碧仪提问表示，港大民意调查显示，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高达78%支持平反六四。他提问三名候选人是不是与年轻人同行支持平反六四。冯碧仪仲话，近日中国全国政协报告提及香港推行国情教育，三名候选人会不会承诺当选特首之后不会重推国民教育？三名候选人都没有正面回应平反六四，只有胡国兴承诺不会重推国民教育。林郑月娥和曾俊华都没有回答国民教育的问题。
六四都是一个很久之前的事情，但是那个感受呢，到今天呢，我仍然都觉得是非常强烈的。我也很相信香港很多市民和我的感受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看法。我相信中央也都就着这件事也都有一定的看法。我相信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处理。
林郑月娥对六四事件作简单的回应，然后运用她剩下的四分多钟作答时间，介绍团队里面的前高级公务员，强调她得到公务员的支持，不给曾俊华信息。
同样地，六四是一件令人非常伤感的事，但我认为是历史一定是会有一个交代，我们要看看往后的发展。
论坛筹委会成员、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在论坛结束之后表示，有507位选委出席论坛，提出的问题有189条，被主持人抽出发问的有21条，可见有60%在席的选委没有提交问题纸。 至於出席的選委不夠全體1194名的一半，莫乃光表示可能是因為外遊，或者有些選委已經決定投票意向而沒有出席論壇。參與論壇的高等教育界選委呂炳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曾俊華和胡國興的表現都不錯，反應相當自如。呂炳權表示，建制派選委的提問只有兩題，出乎他意料，究竟是他們沒有寫提問紙，抑或真的抽中得那麼少，難以估計。呂炳權認為，論壇對民主派和建制派選委的投票意向影響不大。
大家之前看過幾場的辯論，和看他們的政綱，和這幾個候選人的往績，本身大家的投票的取向都心中有數，只不過即今天來是我覺得大家盡回自己的義務啦、責任去即客觀地去看幾位候選人啦。他們的表現其實沒有說很本質上的改變，影響到大家的投票的意向。
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星期日深夜公布的即時民意調查顯示，716位受訪的香港市民在收看星期日的特首選舉論壇前後，對三名候選人的支持度變化不大。在收看論壇之後，有 62% 的受訪者投票給曾俊華，24%投票給林鄭月娥，只有7%投票給胡國興，反映曾俊華的支持度大幅領先林鄭月娥38%。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香港回歸中國20周年之際，這個特別行政區下個禮拜將會舉行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這一場選舉不單止香港人高度關注，觀察人士認為北京處理香港政治的手法對台灣、對區域都具有重要的影響。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布魯金斯學會東亞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在最近出版的新書《中國陰影下的香港》中，對香港回歸後的變化、前幾年發生的佔中運動、雨傘革命等有深入的剖析。位於華盛頓的智庫全球台灣研究所上星期邀請曾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的卜瑞哲，就他對香港情勢，包括3月26日的特首選舉和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態度等問題提出他的觀察。該智庫執行主任蕭良琪說，2014年台灣的太陽花學運與香港的雨傘革命有很多相似之處，卜瑞哲的書提供台灣極佳的參考。卜瑞哲說，他對香港發展和前途非常關注，因為12到17歲期間他在香港生活了5年，他曾經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擔任幕僚期間參與美國香港政策法的制定，因此寫這本書希望能夠對香港社會有所回歸。他說，回歸20年後，北京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強勢政治手段，只允許港人部分政治權利，而無法實現真正的普選的做法，使香港社會普遍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台灣亦對這個制度毫無胃口，不單止因為台灣自認是一個主權實體，與香港地位完全不同，其次這種在設計上以排除異己和專權為目的的制度，對於早已具備競爭性政黨政治的台灣亦不可能有任何市場。卜瑞哲說，卜瑞哲說，香港的制度在設計上就是為了防止特定團體取得政治權力，如果將這種模式轉移到台灣，這個亦是統一後唯一的模式。這樣以台灣的例子來說，它就是一種為防止好像陳水扁和蔡英文這樣的人當選所設計的制度，亦是一種為防止民進黨取得立法院控制權而設計的制度。它所提出的問題在於为什么会有人实行这种制度，所以的确在台湾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种制度。 如果一国两制在香港或者台湾都没有吸引力，那为何北京不断推销这个产品？卜瑞哲提出他的猜测，他说可能性之一是因为这个是邓小平提出的模式，而邓小平在中国的地位有如神一样，只要神说的这样做，他们就只能够不断这样做。另外一个可能，卜瑞哲认为是因为一国两制已经制度化，包括国台办、海协会、解放军等各个涉台涉港澳部门都有利益在其中，除非有上层来的指令，否则他们只能够继续推动。卜瑞哲说，北京一直对香港和台湾推动这个制度的原因在于他不了解自己制造出的政治疏离，认为只要不断告诉年轻人知这个制度有几咁美好，他们迟早会改变想法，不过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卜瑞哲认为中国必须改变要控制一切的做法，并理解到其实只有被人民选出自己支持的人选，社会才有可能更加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立法委员关注到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并担忧可能会危及到台湾的利益。不过台湾国家安全局表示，相关形势仍然维持在可以控制局面。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朝鲜半岛形势日益紧张，台湾政府要做好相关的因应准备。
这么多的强权国家在这边争夺，万一擦枪走火的话，我们当然免不了会有相关的负面影响，绝对会有的。
这么多的强权国家在这边争夺，万一擦枪走火的话，台湾当然免不了会有相关的负面影响，绝对会有的。尤其台湾和美国关系日趋紧密的话，到时会不会亦都将台湾拖下去呢？江启臣委员仲说，美国似乎对北韩做了最坏的打算，在日前和南韩的联合军演当中，不单止出动了航空母舰，还有最先进的 F-35 战机。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台湾国防部长及国安局长等官员，就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的东亚区域形势变化与因应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祝回答话，美国方面仲系认为中国对北韩有好大嘅影响力，并希望能够协助处理。
美国是有提到过去20年他们对于北韩的一个战略内心，
美国系有提到过去20年对北韩嘅战略内心政策应该检讨，但系目前中国仲系喺度持续嘅要求佢哋要有耐心，而且希望走外交的方式来到处理。台湾国安局的报告还指出，东北亚区域不至于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整体安全形势仍然维持在可以控制的局面。报告还说，川普政府重要的亚太事务决策官员还未有全部到位，台湾应该在美中互动当中寻求最大趋利避害的可能性，减少中国引导及操弄美中台关系的空间。此外，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首度证实，中国部署了可以针对台湾进行精准打击的东风16型弹道导弹，显示对台军事恐吓逐渐增加。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毓佐表示，面对中国不满萨德导弹而采取的经济抵制措施，南韩政府已经进行了因应。
第一个是防止韩国企业在中国遭遇不正当的待遇，所以他会针对有违世贸组织的这个政策去提出国际法。
他说，第一是要防止南韩企业在中国遭遇不正当的待遇，所以会针对有违世贸组织的政策去提出国际法的作为。另外，在旅游部分亦都要开始避免针对其他国家旅客的旅游产品，摆脱过分依赖中国的局面。林毓佐委员仲指出，同南韩一样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的台湾，亦都应该多啲参考其他国家的应对措施，做好相关准备。台湾经济部次长黄美花表示，中国所谓的限韩令措施仲喺度发展当中，就台湾的观察，确实对南韩的经济造成好大的冲击。 台湾国安局的报告仲指出，将会持续关注中国针对南韩采取的经济反制作为，并利用当前的形势发展，强化和美国、日本等相关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份报告仲认为，有鉴于中国不断抗争区域经贸势力，制约台湾参与区域经贸整合，未来台湾除了持续健全经济体质，还将配合新南向政策，从各种双边经贸协议切入，来到争取台湾最大的政经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川普的预算总管称赞他的预算案有同情心。美国参议院将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听证。叙利亚政府军反击突袭首都，反叛武装。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的预算办公室主任说，政府擬議的支出计划是总统竞选时提出的愿景，他实际上正是履行他对美国人民的承诺。预算办公室主任马亚尼星期日对 NBC 电视台的会见新闻界节目表示，这些意味着更多的钱用于国防，更多的钱用于确保边界，而更多的钱用于总的执法。虽然预算方案削减了艺术、环境保护和社会服务的支出，但是马亚尼表示这些体现了同情心。他又说，不单止在金钱用于哪个地方的同情心，也是在于金钱从哪个地方来方面的同情心。作为预算主任，他能够看住西维加利亚州的煤矿工人说，请你们将一些钱交给联邦政府，以便他可以将这些钱交给国家艺术基金会吗？马亚尼又说，川普提出的预算增加了他的优先事项方面的支出，而不增加赤字。他对 NBC 说，一份详细的预算将会在五月份准备就绪，其中将会包括一个在十年内平衡联邦预算的大纲。美国参议院星期一将会为确认川普总统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戈萨奇举行第一次听证会，这个职位已经长期出缺。自从2016年2月斯卡利亚去世以来，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就有空缺一名。前总统奥巴马曾经提名梅里克·加兰法官填补空缺，但是共和党人领导的参议院一直并没有召开确认的听证会。戈萨奇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定在星期一进行开场陈述，之后戈萨奇将会在星期二和星期三面临提问，听证会将会在星期四结束，并且征求外部人士的意见。叙利亚军队星期一向首都大马士革的反叛武装发起反击，在一日之前，反对派武装向首都市区东北部政府控制的街区发动突袭。目击者说，他们看到大马士革上空有支持政府军的战机，不过并不清楚他们是叙利亚飞机抑或是叙利亚盟友俄罗斯的飞机。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一直在帮助阿萨德打击反叛武装。星期一发生冲突的街区包括乔巴尔，反政府武装星期一攻打大马士革的时候占领了乔巴尔的几座建筑。在那个之前，反政府武装发动了两宗汽车炸弹袭击和几宗自杀式袭击。在过去一年，支持政府的军队从反叛武装手里面夺回了大马士革以南和以西的地盘，不过反叛武装仍然占据大马士革以东的部分地区。反叛武装同一个时期取得的重要胜利是控制了叙利亚西北的土叙边界一带。反政府武装人员在土耳其的支持之下，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从那个地方赶走。观察组织说，一名24岁的藏人星期六在中国四川省西南部一个寺院附近自焚，当地居住着大量抗议中国对西藏政策的藏人。 自由西藏組織星期日的一項聲明說，指份是星期六下午發生的，警方當即出動大批警察和安全人員，並且將自焚者拘留。該聲明援引目擊者說，自焚者被拘捕的時候據信還是生存的，但聲明又說活動人士沒辦法證實他目前的狀況或者他是否幸存下來。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蔡英文总统的支持率在2月份回升之后再度下跌，创执政10个月以来的第二低的纪录。这份在3月13日至14日对全台湾1185人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赞同蔡英文总统处理国家大事方式的受访者是 37.6%， 不赞同的是 42.5%， 没意见的是 9.5%， 赞同的仅比1月份最低点的民调高3.8%。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美国国务卿特朗普话，对北韩嘅战略内心政策已经到咗尽头。美国国务卿特朗普表示，美国对其盟友嘅承诺系唔可以动摇噶。他同时宣告，美国对北韩采取的战略内心政策已经结束，而所有的选择都在考虑之中。特朗普还表示，鉴于北韩核项目所构成的威胁，他不能够确定美国愿意考虑通过谈判来冻结他的核项目。这位国务卿期待南韩新政府支持部署萨德，并敦促北京改变因为萨德而惩罚南韩的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在上星期五抵达南韩之后，首先参观了位于北韩和南韩边界线的非军事区，然后就和南韩总理代总统王教安举行会晤，并且在和南韩外长尹炳世会谈之前举行记者会。特勒森在记者会上表示，在面对北韩严峻以及日益恶化的全球性威胁之下，和美国的朋友进行磋商，并且为确保朝鲜半岛和平开辟一条道路是很重要。他同时宣告，奥巴马政府对北韩实施的战略内心政策的去到尽头。
Let me be very clear. The policy of strategic patience has ended.
泰勒森表示，他要明确地指出，战略内心政策已经是最到尽头，美国正在探讨各种新的外交、安全以及经济措施，所有选项都是考虑当中。北韩必须要理解，走向一个安全和经济繁荣的未来的唯一途径，就是放弃发展核武器、弹道导弹以及是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川普政府目前正在对美国的北韩政策进行全面的评估，这个当中的选项包括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亦都包括和北韩当局进行直接的接触。泰勒森在回答美国记者提出的在什么情况之下军事行动变得必要的问题的时候，泰勒森表示，美国肯定不希望事情走到军事对抗的地步。在他们的沟通当中，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很明确，但是显然如果北韩采取威胁南韩或者是美国的军队的行动，这样就会遇到适当的回应。如果北韩将他们的武器项目提升到美国认为需要采取行动的水平，这个选项亦都是考虑当中。他紧接着说，在走到军事对抗之前，还有很多个步骤可以采取，希望这个会是游说到北韩采取不同的行动方向。特勒森亦都呼吁其他区域强国以及所有的国家和美国一起要求北韩政府为他们的人民选择一条更加好的道路以及不同的未来。特勒森表示，美国是致力于支持美国盟友的防卫，而且美国将会继续发展一整套对抗北韩日益增加的弹道导弹威胁的能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和南韩决定采取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这种防御性措施。泰勒森国务卿仲表示，他们是意识到中国的反对，但是中国对南韩的经济报复是不合适，亦都令人不安。他敦促中国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而是着手处理使到部署萨德变得是必要的威胁，即是北韩日益升级的威胁。他在后来回答有关的问题的时候亦都表示，美国仲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区域大国帮助解决每一个人都是严重威胁的途径，因此美国是希望中国会改变因为萨德系统而惩罚南韩的立场。这个是美国官员首次就中国 对南韩因为同意萨德入韩而对他们采取经济报复发表睇法。在被问到冻结北韩核项目的可能性的时候，泰勒森说，鉴于目前的情况，他不确定美国是否愿意冻结北韩的核项目，因为这个会使到北韩保留不单只是对亚太地区，而且是对美国军队构成真正威胁的重要能力。在谈到南韩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泰勒森表示，美国是期待着与南韩人民选举出来的下一任总统建立一个富有成果的关系。他亦都预期南韩新政府会继续支持萨德系统，因为他的唯一目的就是防卫南韩。鉴于目前在选举当中持领先地位的南韩总统人选支持与北韩进行谈判，并且反对在南韩部署萨德防御系统，有记者在会上问南韩外长尹炳世，不理哪一个当选下一任的南韩总统，他能否确保萨德反导系统都会得到部署。对此尹炳世回答说，不理今后哪一个政府在南韩执政，南韩所面对的北韩问题的严峻性以及紧迫性都是需要得到好好的考虑，才能够作出明智的决定，特别是外交和安全政策应该是保持一致。这位外长还说，南韩负责任的领导人大概会持类似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制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正式提出将军费大增一成，美国海警队担心在拨款问题上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们据理力争，称自己在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中正扮演独特和重要的角色，包括在亚太地区的角色。据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报道，美国海警队的前身在1790年创立，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美国沿海和河流上执行关税法，打击走私。今日的美国海警队拥有56000名海警人员、243艘巡逻船和1600艘其他的船只，以及200架飞机，他们的主要责任是在美国海岸和河流上维护水上安全、保护环境，并且在世界各大洋上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海警队预计会在2018年将快要完工的第7艘国家安全巡逻舰部署在美国的夏威夷州，由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调配指挥。这个将会是海警队第1艘国家安全巡逻舰常驻夏威夷。另外，海警队的第8艘国家安全巡逻舰亦都会在2019年常驻夏威夷。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3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海警队，尤其是海警队的国家安全巡逻船，能够在维护亚太安全方面担任独特的角色。他说，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前途是什么呢？对此他没有答案，因为这里仍然是一项决策人正在考虑的政策。但是如果你希望以一种不威胁人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样美国海警队可以是一个独特的外交和政策工具。如果希望展示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兴趣，动用海警队的国家安全巡逻船会是一个选择。海警队目前有5艘国家安全巡逻船，按照合同安排将会在未来几年增添4艘这个级别的巡逻船。国家安全巡逻船是海警队目前最先进的巡逻船，它最高时速28节，运作范围达到12000英里，每艘船配备120名警员，能够 不间断地在远海执勤60日。过去五年来，海警队的年度预算一直在100亿和110亿美元之间上下徘徊，既没有大幅度下跌，亦都没有大幅度上涨。但是海警队称，因为人手不足，装备老旧，他迫切需要得到更多的经费。一年前，海警队副司令，当时仲是中将的查理斯·麦雪儿表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认为，海警队能够为维护南中国海海域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特殊作用，并希望海警队能够向那一个海域派遣巡逻船。但是海警队苦于资源有限，没办法派巡逻船前往那一个海域巡航。依照美国的法律，海警队是国家五支武装部队之一，但是和其他四支武装部队不同，海警队不属于国防部，而是归属于国土安全部。上个星期，川普政府提出将2018年财政年度国防部基本预算提升一成，但是较早前有消息透露，白宫不单止不打算为海警队增加经费，反而计划将海警队的预算大减13亿美元，削减幅度超过一成。这个消息传到了一些国会议员的耳朵里面，而较早前几十名参议员联名写信给白宫，敦促川普政府不要削减海警队的预算。海警队一位高级官员在上个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他对国会最终不减少海警队的预算感到乐观。在美国，行政当局可以对联邦政府年度预算提出建议，向国会递交预算报告，但制定预算的大权掌握在国会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俄罗斯与日本重启中断了三年多的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分析人士说，这样的会晤机制可以避免俄罗斯的亚太外交过于倒向中国。针对日本关注的中国威胁，俄罗斯既不会联手日本反对中国，亦都不会联合中国来到反对日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与日本两国外长同国防部长星期一在东京举行会晤。俄日外长同国防部长2013年11月举行了第一轮会晤后，因为乌克兰危机爆发，日本加入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导致二加二会晤机制中断。普京总统去年12月访问日本，促使双边关系再次升温，两国决定重新恢复外长同国防部长会晤。俄罗斯国际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是双方拉近关系的重要步骤，俄日走近能够使俄罗斯的亚太外交多元化，亦可以对中国发出信号，避免俄罗斯的亚洲外交全面倒向中国。苏斯洛夫说，
俄是interessovan v tom, чтобы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ть эт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другим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и партнерствами。
苏斯洛夫说，俄罗斯感兴趣通过与其他的战略伙伴发展关系，来平衡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为此俄罗斯不会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压制中国，俄罗斯亦不会减少与中国的联合军演数量，俄罗斯更不会削弱或者废除上海合作组织。 苏斯洛夫话：俄罗斯必须使中国知道，俄罗斯嘅亚太外交唔意味住仅仅同中国一家发展关系，俄罗斯亦唔可能仅仅通过北京嚟经营亚太地区。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洛夫话：喺俄日外长同国防部长会晤中，日本可能提出中国威胁问题，俄罗斯嘅回答将系：俄罗斯既唔与日本联手反对中国，亦唔同中国一齐反对日本，俄罗斯将与各方同时保持友好关系。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最近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一名日本学者认为领土纠纷问题在双边关系中已经存在几十年，因此不会影响俄日走近。他说中国咄咄逼人的举动令到日本将中国看成主要威胁，日本将尽力阻止俄罗斯倒向中国，同时鼓励和利用俄罗斯亚太地区的多元化外交行动。在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中，俄罗斯还将关注美国未来可能在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问题，并想了解安倍与川普不久前会晤以及美国国务卿替勒森刚刚访日的情况。俄罗斯最近大大加强了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亦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军事力量，还部署了新式岸舰导弹和其他导弹系统。日本希望在会晤中能够听到俄罗斯的解释，俄罗斯将说服日本增加在有争议领土上的军力，不针对东京，还想确保日本不断增加国防开支的目的不是针对俄罗斯。此外，双方亦将讨论朝鲜半岛问题。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说，双方这次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不会达成具体协议，但是能够澄清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避免紧张和误解判断，消除不安，并能够营造友好气氛，向外界传递两国走近信号。双方将讨论的另外一个主要议题是计划举行更多联合军事演习，这些联合军事演习将以反恐和海上搜救等名义举行。分析人士苏斯洛夫认为，同日本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非常重要，而且必不可少，但是俄罗斯应该避免与日本这些军事演习带有针对中国的含义。他说俄罗斯同样不应该卷入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以及南中国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领土纠纷中。苏斯洛夫说，苏斯洛夫说，俄罗斯的任务是既不投入美国怀抱，但亦不投入中国怀抱。俄罗斯应该成为亚太地区的第三股独立力量，并建立起自己的伙伴关系网络。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说，两国对2+2会晤机制评价非常高，因为能够巩固彼此互信，因此双方都感兴趣重新恢复这个会晤机制。他说俄日两国是亚太主要国家，两国的互动合作水平将影响该地区的稳定。莫尔古洛夫星期六与日本副外交大臣在东京针对联合开发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亦就是南千群岛问题举行双方首轮磋商，两国各自提出并介绍自己的开发方案。在2+2会晤之前，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星期一还分别举行单独会晤。为了进一步推动对俄关系，日本首相安倍今年计划两次访问俄罗斯，他将在四月尾和五月初访问莫斯科，并将在秋季再次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中国称的海参崴，参加在当地举行的经济论坛活动。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亦将在本月尾访问日本。参加2+2磋商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因为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和鹰派立场而受到中国媒体批评，但是他在俄罗斯受到友好接待。他在担任防卫大臣前就曾经受邀访俄，与俄罗斯各界互动和学术交流。在俄罗斯与日本、越南等中国亚太对手国家加强关系的同时，中国亦与同俄罗斯关系紧张的几个东欧邻国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更多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春天来到了， Larry 和李华计划到外面去转一转，享受春天的美景。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catch something 以及 open mind。
What wonderful spring weather! We should get out and enjoy it, Lee Hua!
没错，我们就去享受春天了。
There are a lot of music festival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catching an outdoor show somewhere?
Catch a show? Catch 唔係捕捉嘅意思咩？點可以捉住一個 show?
Not that kind of catch, Li Hua. Here, the word catch means to go and attend something like a show.
Oh, catch 喺呢度唔係捕捉，而係參加某項活動嘅意思。To catch a show 就係去睇一場表演。
That's right. We could catch a rock concert.
嚇？摇滚乐演唱会太嘈啦。Let's catch a classical music performance instead. 我哋去欣赏一场古典音乐啦。
Classical music? With music that boring and weather this nice, I'd surely fall asleep.
听古典音乐你会瞓着？真系冇艺术细胞啦。咁好啦，你仲有咩其他嘅主意啊
？Well, we could always go catch a movie. There's a new action film that just came out.
Catch a movie? 睇电影？不过喺室内嘅噃，晒晒咁好嘅天气啊。
That's okay. We can just enjoy the lovely weather as we walk to the movie theater.
但系我唔系好想睇电影啊。Wait, I know. 我哋去做运动啦。I feel like catching a game of tennis. 去打网球啦。
Well, you can't catch a game of tennis if you're playing it. If you're watching other people play, however, then you can say you're catching the game.
Oh, to catch something 是强调被动的，不需要浪力就可以享受的那一种参与。如果自己大汗搭细汗地去打网球，就不可以用 catch。但是如果自己不细喐，轻轻松松地坐在一边看网球，就可以说 catch a game of tennis。不如这样 Larry， 我们去博物馆看艺术展览，怎样
啊？ I guess we could go to the museum.
你好像不是很想这样。
Well, it's just that I had my mind set on going to that rock concert for a while now. Come on, Li Hua. I think you should be more open-minded when it comes to music.
Open-minded? 咁係咩意思啊?
To be open-minded means to be open to new ideas or experiences.
I get it. To be open-minded 就係寬容、思想開放嘅意思。咁樣講起嚟， Larry, 你就唔係個 open-minded、思想開放、勇於嘗試嘅人啊。
No way. I am very open-minded, Li Hua. I've done all sorts of crazy things with you that I wouldn't normally do.
譬如呢?
Well, like playing mahjong with your friends. Even though I had to learn from scratch, I still kept an open mind and tried to have fun.
哈, 你打麻雀嗰次真係出丑啊。
And I went camping last year with your friends. And even though it was cold and raining the entire time, I was open-minded and tried to enjoy myself.
好啦好啦，我承认你是个好好的男朋友。
Of course I am, and I'm not close-minded.
Close-minded, 我知道一定是 open-minded, 相反就是思想保守。我讲得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You shouldn't be so close-minded to this rock concert thing.
咁好啦，我哋嚟个妥协。我哋先去博物馆睇艺术展览，然后再去听摇滚乐，点啊？我系咪好够 open-minded？
Great,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catch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观看、观赏；而另一个就系 open-mind， 意思就系指思想开放，肯接受新事物。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睇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
前向纠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